嗨大家
，Hello 大家，
我真心觉得我自己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像我第一次会重视自己的发型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
就那时候我还在有一场工作，当时呢，那个体系里面，我觉得长得最漂亮的女生都会盘一个很漂亮的，像空姐头
哦，
她从侧边看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度，
就是头发很多这样，
非常多，然后盘起来非常好看。当时我还没有去接发，怎么盘我都盘不出那个厚度，我大概买了5-6千块的那个夹子啊、发叉啊，我就觉得一定是工具的问题，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一定没有买对，然后我还去问那个同事说：“你的头发绑起来真的好好看哦，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夹子？你去哪里买的？”他说：“哦，我只是去保养买。”我心想：“妈的嘞，我跑到那种就是人家在做那种发饰的，就是批发店哦，我直接大网罗，有铁的材质，有塑胶的材质，什么我都买了。结果他竟然只是买一个99块。”然后那一天呢，我就觉得问题已经不是工具本身了，我就把它绕回来，应该是发量。
是从那一刻你才觉得我要去接发？
对，有了发量之后做造型真的随便都很好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管是在频道拍摄还是我们出差的一些记录，我是几乎每一个角度拍看起来都是好看的。
对，
就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你的脸无死角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细节工。因为你知道你发量没有到位，其实你夹卷看起来就是几条而已，
就是薄薄的。
对，从正面看起来的这种你会感觉很稀疏，所以我其实一直都算走得非常前面。因为我也是在9年前还8年前我就开始去用发际线了。
哦，对
对，我的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的时间跟金钱都拿来砸在那个美貌上，所以当时就是我们算认识的那一年大概是2018嘛。
对，
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我不是就一直跟你讲说，就我觉得我们要把自己用漂亮。
对，
你有没有一度觉得我已经很漂亮了？
其实我从小对自己都蛮有自信
的真的假的？
就是我从小我就是都会一直被夸漂亮，就是长辈亲戚正常人就是也会有人追，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漂
亮。不是，你小时候都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就是妈妈夸一定是会夸的啊，亲戚夸一定也是因为熟啊，
因为也有人追啊。重点
等一下，妹妹，你不能这样讲。有人追你欠人家钱是不是？有人追，我们回归到正常的那个点上。如果是长辈夸你，是不是都说你可爱？比例10次夸你可爱比较多，
略胜略胜。
还有呢？还有呢？还夸过你什么？
眼睛大，主要是眼睛大。
我跟你说，我好像有很小的时候也是发现长辈在夸赞我的时候，也都是讲我眼睛大。我要告诉各位，其实成年人或者是大人有他的一个生存之道，他们会夸的东西如果很局部，你要小心，那是盲区。哦，你眼睛很大，你嘴唇很漂亮，你眉毛很漂亮，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整体的漂亮，所以他才会夸你眼睛很大，你懂吗？我真的觉得我们如果一直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其实你很难客观去看待自己的长相。每天醒来你就是一直看到自己这张脸啊。
对，
像我国小不知道5-6年级之前，我的嘴巴左上角靠近鼻翼那边其实有长一颗痣，然后很大颗，大人会说那是爱吃痣。
像萧敬腾那样子吗？
没有，他那比较太大啊，我都不可能只有靠背哦。哈哈哈哈，我可能是他的1/4大吧。
哦，
但是也是看得出来那个，你懂吗？很大。国小6年级要升国中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我们家附近有那种点痣的，试图要把它点掉。
自己去？
对，然后没有点干净。我到高中上医美再把这个痣除得更干净的动作。
那时候还是有疤这样？
有、哦、那时候有疤，因为你毕竟那时候在家里附近找的，就是你就
也是很猛
啊、对，就是找那种你们知道以前有传统理发店会帮他点痣的吗？
我完全不知道、啊、
就是那个，然后我就自己去找那个店，然后点一颗痣，好像不知道那时候好像50块80块，反正那时候就用完之后，我就开始有一个真的是价值观上的转换，就是点掉以后拍照啊还有各种的你也不会被同学笑
哦。
我突然有一个警钟在那个时候响起，就是觉得我们好像不能在这一个点上对自己太有自信
哦。是，
然后后来因为我算很早，我国一就开始化妆了，当时最流行的眼妆就是把你的眼皮填满。对不对？你就一定要买那种 KIT 的眼线笔或液，或者是说媚点的眼线胶。
对
哦，然后你还要买那个什么森田药妆还是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就连那个擦身体的那种水粉我都买过，就我是一直都在想尽办法把自己变漂亮。可是到后面你会发现有点走投无路。
什么意思？
就是你去医美了，然后你也化彩妆了。
对，
可是如果我讲真的，如果要动刀我觉得会比较有感。
哦，这没错，
戴牙套或动刀，这两个真的都是人生的经典魔术。
对，
因为我本人这两个魔术我都经历过，
我本人是曾经觉得我自己不会经历这两个魔术的人。
那你后来为什么经历？
因为你不然呢？
可是你真的现在去看你五年前的照片，你自己说，
我看吓到。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回过头看以前称赞过你的外在的朋友跟家人都很盲目？
超级。
我以前第一次去整形的时候，我就有感受到所有的人知道你要去整形的时候几乎都会劝你不用，你这样就很好看了。
没错，
你这样就很好了，
自然就是美。
戴牙套就好像不会有很多人反对。
其实在你跟我说要戴牙套之前我就想戴，然后我爸妈他们就说不用，你干嘛要戴牙套，又
你乱成这样啊，你乱成那样哎、欸！各位亲朋好友真的是。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okay、他们也说没有，不至于吧，就
天哪，你根本那个时候朋友都很不真心哎、欸，
真的，
他们很不 real。 我才是你身边最理性的人。
我是在你这里就是认识你之后我才真的知道原来我笑起来真的不好看。
可是我当时不是跟你说不好看吧？
差不多。
等一下等一下哦、欸、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都在骂你丑还是什么，我可没有哦。各位，我当时是，我跟你讲，我印象很深刻，我是循序渐进的，
慢慢来是不是？
对，我是循序渐进的，就是当时我是先引导你先去戴牙套还是弄双眼皮？
戴牙套。你是你没有引导，你帮我预约。
我帮你预约哦，
你打电话，他说欸身份证几号，我就念给他，然后他就打电话就约了他的牙医师。你下礼拜去。
哦，我是这样哦。然后你去你就，
因为其实那时候你一直知道我想要戴，可是我都没有去，后来有一次忍不住，
反正就跟你要基本资料。
对就帮我约，
因为预约应该不用身份证嘛、哦、反正当时我就帮你约完。你戴到什么时候你有觉得有差？
可能要到三年、欸、因为我那时候我的状况，我主要是因为牙漏的比较多，后面发现牙套戴不动，但是其实那时候我的嘴巴已经没那么爆了。
就是从一个角度看的时候它真的变得很整齐了，
对。
可是就是笑起来的时候，
对
对。然后这个东西是有一次我记得你在戴完牙套不知道多久之后，有一次我们好像不知道录了一个什么影片，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欸唐唐你笑起来你破绽很多耶、欸、
自己有吓到。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时候的吓到它好像是一种、啊、反正不要这个角度拍就好了。
对，
真的假的？
我以前拍影片
你好消极哦。你真的这样子想哦？
我就会，我笑的时候我就捂嘴巴。对，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是因为我其实也蛮爱笑，我就忍不住我就会大笑，然后我就直接把自己剪掉。
为了那一幕这样子。那你对于我那种后来我们拍频道啊还有我们一些日常的那种记录里面我可以放开大笑这件事情没有影响到你吗？
有啊，我曾经的感觉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身体无法去克服的问题，我觉得我这个人
牙龈这个
对我笑起来不好看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改变，那时候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就是一直对这件事情会有一点点自卑。
但是当时因为也只有先戴牙套，
对，
后来你有弄鼻子
还有双眼皮，我先用双眼皮然后才用鼻子
啊。那时候是怎么发生的？
双眼皮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中都想到你的脸。
你好烦哦、喔！哎、欸，大家会不会以为我其实是整形医师？
因为我那时候是一直在贴双眼皮贴，而且我贴的那种双眼皮贴是双面的，其实你贴久了你眼皮会松，因为你就是两面在贴、哦、我那时候我的双眼皮它是内双而且非常厚，
对，
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才能撑住我的眼皮。贴到后面之前睡觉的时候眼睛闭不太起来，就是因为贴双眼皮贴的那样。就吓到人。
因为我常常被他吓到，我就当时的受害者。就是我们只要出去然后我们同一台车的时候，如果我从后照镜从哪里或者是说我自己转过去肉眼可见，他就是非常惊悚。你就是会感觉对，你就是会感觉就是带他出门很像带一个他一秒可以变身的丧尸出门。
对
然后当时我就是一直觉得说我真的很受够你。
对，
因为你素颜当时我看过好几次。
你知道你第一次看到我素颜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吗？你一定要去用双眼皮。
我看完你睡我说你一定要用双眼皮。我是严肃认真的吗？真的假的？
因为那时候就变超单啊，然后又很单，那你说
哦，对对对，
你要用双眼皮。那我想说
我还摇头。但是真的很可怕、欸、你在用完双眼皮之后你的自信心有变更强吗？
我觉得双眼皮都差很多了，那时候自信心应该就已经有90了。
哇，那你很爆棚哎、欸。 那个时候牙套拆了吗？
还没
啊。所以后来你动鼻子的时候隔多久？
一年呢、
啊、
我就是因为去做了双眼皮，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眼睛跟鼻子要一起做，然后我的那个整形医师就说，你这个不是眼睛跟鼻子的问题，你这是牙齿的问题，你这个你不管怎么用你都不会满意。然后我就哇，他就跟我讲，然后我说什么意思，那怎么办？他说你要去做正颚。那我就想说正颚，因为我以前
那个是完全不同程度的手术咯，
完全那个是正颚是大手术，而且以前对正颚不了解的时候，其实你有看到很多人的案例，他们是非常痛苦的。
晓得，我没关注过。
就是你下巴突然变那么短，你怎么可能不痛苦呢？而且你是把那个骨头切开，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吓到，我想说我不过就是牙龈比较多，我需要去切骨头吗？
对对对。
那我就回来，那我就跟你讨论，然后你就叫我去。
对，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为了要等我的牙套戴到一定程度，我可以做正颚的时候，我才去把那个正颚做完。我双眼皮结束之后，我先做正颚，才做鼻子。
哦，顺序是这样。
对，他说医生说我的脸的基底要先打好，就像盖房子一样，牙齿这边就是你的脸的基底。如果先用鼻子的话，你后面嘴巴用好了之后，你鼻子又要再调。
然后你鼻子做完才去做牙齿贴片，对不对？
对。
我跟你们说，我们刚刚讲到这几个手术，如果都有相关问题的学姐，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
对
去手术。
要说什么
我跟你们讲，真的差很多、嗯、我真心觉得以前呢、啊，我如果带一大群的主播主管出门的时候，堂堂都不算是那种会被搭讪的人。
对，
可是他近期真的也越来越漂亮
对，
然后就开始有很多人想要认识他，就是我跟你们多夸张你知道吗？哎妈的嘞，我就心想说哦，他现在的美貌应该是有胜过我有可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那间店里面的经理就是跟我们很熟，这样接近快买单的时候，那个经理就专程跟我们讲说，就是他们里面有个人对堂堂很感兴趣，
对，
然后我就可不可以跟他认识一下，这样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人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是直接装没有听到。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我第一个时间是回忆一下，今天有进出我们这间包厢的人，没有一个是我觉得 OK 的，所以所以我一点都不想帮你趁胜追击，你懂吗？
我没有印象是有谁进来
我有我有，所以我就是没有，我觉得如果是经理本人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但如果是经理的底下的人，我可能觉得不行哦，因为唐唐现在月收入那么高我怎么可能帮他找麻烦呢、啊、现在还差什么知道吗？
什么？
你现在脸的紧致度
哦，好，
你一定要去打一次电波。我跟你说，你凤凰电波一定要打。
你很痛吗？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不是，你一个做过正颚的人，你在那里跟我说打凤凰电波会痛吗？
你正颚你就是打麻醉，你睡着之后你起来就做好了、
啊、
凤凰电波你醒着吧。
对啊，
他有麻醉吗？
不需要，我跟你了不起就哭而已，但是你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时候都是一种你 又在那个盲区里面的你懂吗？
我本人
对对对，你本人又在盲区里面。我这么跟你娓娓道来，没有弄鼻子之前，你没有弄双眼皮之前，你没有戴牙套之前，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点太过对自己太过宽容？
我承认是，
而且是现在回想起来
非常宽容。
对，而且
你们也很宽容。
对，没有，我跟你讲，我们这已经不叫宽容了。我们这个根本是做爱心，这个是真的真的已经超越了包容的那个边界，那个真的是在布施，知道吗？其实我对于保养外在这件事情，我为什么那么讲究你知道吗？
不知道。
确确实实在长相这件事情上遭受过很两极的对待。我以前是爱漂亮，很会跟着
潮流，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没有真的找到自己的风格。
嗯，是。
所以我以前我觉得我是自信美，可是真的没有美
是
自信美跟你真的美是两回事。我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每次一出去跟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啊，基本上我都是那种如果人多开始在拍张合照会很难找到我。
真的假的？
对，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穿那种青苹果绿橘色
用衣服取胜，
对，我就是用敢穿可以很快在人海当中找到我。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我就是真的没有马上被注意到、嗯、然后到后来开始戴牙套，我还去用一个对我来说也算是魔术等级的一个手术，内开眼袋，这也是我十三十四年前做的手术。
太久了吧，
非常，
现在完全看不到哎、欸，
完全、啊、以为看得到的话，谁要做
这么厉害、
啊？哎、欸、哎、欸，各位朋友啊，你听听看他在说什么哎、欸，
做一次就这么厉害？
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手术其实我觉得我做的算很早期，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时间抓得太刚好了。我后来在熬夜，我其实不太有黑眼圈的人，
对你没有过？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因为当时我就做了这个手术
哦，
这个手术真的可以让你整个气色变得非常好，
嗯，
然后那时候牙。牙套我算戴一年之后，我整个五官变了，
真的假的？
因为你们知道我那时候戴牙套多变态吗？我是每天喝温热开。
哦，你真的很变态，
要它
很变态，
我就是要我的那个矫正器疯狂收缩。
戴多久？
我一年其实就已经可以拆了。
一年太夸张。
对，只是医生那时候他觉得还有几个位置，他想要再收一收，所以别人差不多都是在八个月的时候才换比较粗的线，
对，
我第四个月就换很粗的线了。
OK， 你走得很前面，
非常。然后林医生都问说：“哇，你怎么那么适合戴牙套？你怎么那么快啊？”我说：“因为我每天喝温热开。”
嗯，是。
然后后来我差不多过四五个月之后，我就已经完全跟那个牙套融为一体。你知道我是多能耐痛的，那个时候也是戴牙套练出来的。我还会吃芭乐，
吃芭乐，
啃玉米。然后还把那个戴蒙牙套上面的那个一颗正方形的那个粘在我们牙齿上的那个固定器，对，因为吃玉米吃到，因为但是太喜欢吃烤玉米了，
太夸张了吧。
对，然后回去的时候，然后那医生说：“你怎么会弄成这样？你撞到吗？”我说：“没有，我吃玉米。”他说：“你不会酸啊？”我说：“但是玉米真的很好吃。”
而且还会卡牙缝，哎，你都不会不舒服吗？
马上就刷牙就好了。
就很难清啊，你好厉害哦。
后来我就也是因为那样之后开始拍照的时候发现，哇，
真的变了，
变了一个人呢、欸
嗯。
重点，因为我有段时间，因为我当初戴牙套我是拔了四五颗牙齿的，所以不是有一个过程，就是从侧边看会有很大的一个洞吗？
对对对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有这个时期，所以那个时期我就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直播了，
嗯，
我就都不出门，
没有必要吧？
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看见我，就是你知道，他从侧边就可以从我的牙缝那边看到另一边风景、欸，哎，我觉得很没有礼貌、欸，
我还这样子给你拍片，你知道吗？
所以你很逗趣啊，你就是很逗趣的助教啊。后来我就过了那个时期之后，实际上我牙套到第三年才拆，满三年的时候拆的，我没有戴到三年多，我算很快就可以拆。那时候拆掉之后呢，因为当时在这之前我的什么鼻子什么的都已经做好了，我在后期其实看我自己就是在跟别人接触还有相处的时候，你开始慢慢从合照当中，无论你在哪里，你知道我是一个就算不站中间别人都可以很快看到我的，你看像以前我们的课程合照我都不会一定要站中间，
对，
我就说没关系，我在旁边，你们站中间。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脸很小，就是我觉得我反正不管在哪里拍起来脸都不会很大，所以 I don't care。
我那时候也是觉得我在哪里都可以，反正我会修图。
哦，两种心境这样子。后来我就连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气质也有变，形象各方面都有变的时候，其实好像讲话已经不用那么吃力了。
吃力哦，
就不是说你讲话用力的吃力，是以前你可能
说服力吗？是这个类型。
像以前我如果只要就出去，可能有一些不是很 OK 的体验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像你在跟店家反应的时候，
嗯，
对方好像都不太鸟你
哦。
可是后来开始就是变得样子有去打理过以后，别人在跟你相处跟讲话的时候，比方说你就开始发现大家出去服务员进来都会找我结账。
这个真的是好奇怪、哦、
对，很烦很烦、
哦、
除非是我们已经很熟知道说要找谁结账，
对对对，
就是你就会知道找谁这样子。可是不管我去到哪里，就尤其每次好假设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对，
我们走进去好了，服务员来接待都是来问我，没发现吗？
最快，
对，就感觉看起来就是一个反正我 OK 大家就会 OK 的那种脸。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你其实对自己的自信心如果提高的话好像也会有差
哦，有，真的有差。我觉得你让我感觉最大的，我觉得除了外表之外，还有你这两年你变得有点知性美，你知道吗？
啊，真的哦。
就是你以前是犀利的那种感觉、
欸
嗯、一看你就会觉得他可能感觉就很不好惹，但现在反而有一种女人的那种韵味在。
你知道梁朝伟吗？
对。
你知道刘嘉玲吗？
知道。
他们两个呢，我觉得如果梁朝伟我不会说他是帅哥
哦，是
刘嘉玲，我不会说她是正妹，
嗯，
这两个词汇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哇，好像是哦，
对不对？
是
你知道我的人生，我有一年我一直很希望我自己赶快变老，
那
我想要跟刘嘉玲一样。
哦，真的假的？
刘嘉玲是我心中非常有力道的女人。
哇哦，
有一个词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性张力。性张力这个词汇，我觉得它就是能够最好的代言这个词汇的，就是刘嘉玲跟梁朝伟。
具体是什么意思？
性张力本身就是它给人家的感觉，它其实比较像是一种氛围感。
哦，
就是跟性没有关系哦，
对，
哦，好不好？跟性没有关系。
我刚才想歪，
对，我想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哈哈，设计，哦，这真的是，真的很受不了。你简单来讲，一句话概括他，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就是这个人只要一出现，你就会被他吸过来。对，也已经不能讲说什么啊，他都在 C 位，不不不不不不，这个都太 low 了。性张力本身就是他可以让人家感觉到他想要告诉你什么，但是他又很收敛。
什么？好神秘的力量哦！
他又张扬，但是他又克制，态度很重要，眼神交流很重要，肢体语言很重要，说话的语气整体都很重要。还有一个也是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呈现性张力的，就是无法忽视
哦。是一种王的感觉，
真的就是一出场就是王来了。
对，
刘嘉玲就是这样，梁朝伟就是这样。我跟你讲，他们就是那种随便穿都好看，只是开一瓶水来喝，你都会一直看着他。
其实我觉得你在外面的时候会比较像那个状态，因为你在公司你可能还会有另外一面，但是你在外面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举一动你是都会让人家无法呼吸的，你知道吗？
啊，我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周围的人他们是会紧张的，没有跟你很熟的那种场合。比较陌生的场合，oh. 像我们可能去精品店买什么东西，然后坐在那边的时候，然后你没有主动讲话之前， oh. 其实服务员他们都是感觉得出来，嗯，我感觉得出来，大家对你的那种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自己一个人踏进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真的，
嗯，是
因为我有阵子就是有好几次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包含我们去领奖的时候，
对，
我真的有被陌生人就是用那种看我的时候，他就说哇，你好漂亮哦。
对，
这样的时候，而且我是只要每次我有出门，我只要有不小心或者礼貌性的跟人家对到眼的时候，我都会得到这种评价。
是，
然后我都会觉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我真的花那么多时间跟钱。
你还会有这个想法吗？
以前
哦，以前哦，
现在就是会觉得，
你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不会，现在听到还是会开心呢，啊哦。但是你要看他是那哪一种态度。我一直都知道说，其实以外在来看，或者是整体你跟人家在相处还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个看脸时代，欸，
真的是。
像有一阵子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国三升高一，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 Seven 买得到的饮料很红。
什么饮料？
它也算酒，冰火
哦。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冰火要18岁才可以买。
对，
我跟你讲，我完全可以买到。
OK，
我完完全全可以很轻松的就买到冰火。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你知道人没有办法说我可以马上跟你接触，我就可以要到你的很多资料，所以我们会只能从 肉眼判断。
确实，
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你其实样子看起来如果有一定程度的精致度，然后又不好惹，真的很吃香，欸，其实人好像你的样子看起来贵不贵就会决定你可以跟怎么样的人接触，或者会认识到怎样的朋友。
真的会，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其实是很势利的，看你的样子就会知道说你有没有东西，要不要跟你深交。
对，
就 有一些会讲说什么那个网红很拽啊，什么什么怎样啊，然后他们目中无人还是什么。我觉得那些网红不是拽，他们是本身的那种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拽，会觉得啊，他们狗眼看人低啊什么，这种有吗？可是我觉得这种真的都是一种你在认真的打扮跟照顾自己的外在，它就是可以加成的。你不要因为自己看习惯自己的样子了，你就觉得自己可以不用改变。你有时候可以适当的去参考一下世界对你的反应。
怎么参考？
假设你走进去一间店，大家对你的态度，看你的眼神。
哦，我知道了。
甚至有一些是会，我觉得也可以从别人对你的耐心去观察。通常我觉得如果里子样子都有对称又好看，一直都处在一个很有自信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完全会让你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尽早的把自己的状态打理好，不是只是我要变漂亮而已，我只是为了追求外在而已。我觉得内在跟外在的打理都很重要，而且这都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不一样。
对，
这是真的。工作上我觉得也会比较能够赢得第一印象。格瑞斯的学院大门永远为各位敞开，
是
绝对不要只当那种空包蛋，好不好？真的内外都要照顾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吧，爱大家啦，我们下课吧，拜拜。